再把这首诗歌再唱一遍，一起再来唱一遍，好像欲罢不能，再来从头。 我们如果知道我们是个罪人，我们跟世人所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再也不会轻看任何人。而且那个感恩的心很自然的就会生发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越属灵，我们就越看见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就是一个罪人，是个蒙恩的罪人。保罗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但是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然后接下去他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何等奇妙的救主，竟然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以他的大爱，永远的爱，就爱上了我们，而且用他自己的宝血来洗净我们，把我们洗得比雪还要白。哦，神说，你的罪虽像朱红，我要把你洗得比雪还要白。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个救恩，何等奇妙的救主。我们常常唱何等奇妙的救主， What a wonderful Savior is。 他永远是我们的救主，他仍然一直都还在拯救我们，我们还需要不断的需要的被他来拯救，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罪人。虽然我们蒙恩了，虽然主的血也把我们洗净了，可是我们那个罪性还存在，我们那个堕落的人性还存在。所以他永远是我们的救主，天天都要得救，时时都要得救。我们还有许多的事情还需要得胜，还需要得救。我们仍然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今天主的同在晚上好像非常的丰富，所以当圣灵在这高抹这个聚会的时候，我们唱的诗歌都变得那么有意义，是圣灵带我们进入耶稣基督这个奇妙的救恩。哦，如果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够陶醉这么大的救恩？要不是别的，乃是神他亲自成为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直到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外表看来是拉撒勒人耶稣，这位耶稣就是神道成肉身，就是神他自己。所以保罗对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他从米利都邀请着以弗所那些长老过来的时候，就祝福他们一些话，要他们务要牧养主的羊群。他说就是神用他自己的血所买回来的。一讲到教会， 我们昨天晚上开始从以弗所书就来看到神的心意中的教会，每一次提到教会都是摸到神的心的事。那教会就是你和我，每一次我们提到教会的时候就是摸到神心目中他最爱的，他最喜悦的。以弗所第五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基督哈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并且用水借着道，就是他的生命之道，来洗净教会，使教会能够成为圣洁荣耀，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皱纹等类的病，可以献给他自己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献给他自己成为一个荣耀的妻子。所以可以说神的心意完全在教会的身上，当然教会就是他儿子的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在神的心目中，教会和基督是不能分开的，就如同头跟身子啊不能分开一样。头如何是他的爱子，是他所爱的，身子也是他所爱的。那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那个祷告的里面，他一再的提到，就是父啊，你爱我的爱，你是用你爱我的爱去爱他们，爱这些信我的人。我们提到主耶稣他是父神的爱子，是不是我们这些人呢是被他从黑暗中救出来，而进入爱子的国度，蒙爱的国度，或者说蒙爱的城，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是一个蒙爱的城，因为跟他的爱子联合在一起，是他的爱子用血所买回来的，所洁净的，是他的爱子用他的命所换回来的。虽然我们是罪人，神也实在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可是他对我们的心意，他对教会的心意，教会在他的心目中是多么的宝贵，我们无法想象的。只是在圣灵中，圣灵会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神的爱是那么奇妙，这样的领导我们，让我们不能不唱这些，这是救恩之歌。虽然这个诗歌的题目啊，说我只是一个罪人，好像很简单，那这首诗歌就像那个牛顿所写的那个奇异的恩典是一样的，奇异的恩典。这个牛顿被神可以说完全改变了一个酗酒的、贩奴的、可以说淫乱的这样一个罪人，被神拯救回来。他写的这首诗歌，你看一直传流到今天。奇异的恩典，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就很自然就想到，这是奇异的恩典。我们在这里唱是奇异的恩典，我们只是一个罪人，蒙救恩。 我们要常常看到我们自己就是这样，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啊轻看任何人。有一段时候我在上班的时候，就是我最后的一个工作，神他让我学了一个功课，因为我初初进到那个环境里面啊，我觉得很不习惯，就是因为他们什么话都讲，好听的不好听的他们都讲，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我们觉得好像很不习惯。那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些好像，说话是这样说，所以叫我好感觉到没有办法跟他们交谈。我不知不觉的哈，就有一种质疑的感觉，我就觉得好像我比他们圣洁。直到呢有一天，主对我说。他们也是我所爱的，他们也是我所爱的，所以你不可以轻看他们。虽然他还没有得救，还没有认识，还没有被主改变，可是我跟他们只不同，就是我是蒙恩了，他们还没有蒙恩。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他们是还没有蒙恩的罪人。所以一个罪人怎么可以轻看另外一个罪人？我永远不会忘记以前我这个汽车拿了罚单了，然后要去出庭，出庭的时候有很多都是罚单的，都坐在一个房间里面，我坐在他们中当中，我的感觉是我跟他们一样，他们也都拿了罚单，他们都是罪人，我也是罪人。我岂可拿一个罚单去轻看其他拿罚单的人？哦，像保罗所说的。我如今成了何等样的人，乃是因着神的恩而成的，是因着神的恩，他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不是突然的。保罗说，我本来在众圣徒当中比最小的还小，然而他的恩典，因着他的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也传给外邦人。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形，一个蒙恩的罪人一定也是一个谦卑的人，他不会轻看任何人的。当然我们在教会中和弟兄姐妹，我更不能够轻看任何一位弟兄姐妹。主耶稣说，不可以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因为都是他用宝血所买回来的，都是他所爱的。而且主在他们的身上都有他的计划，都有他预定的美意。因此我们不能够轻看任何的人。还有我们蒙恩越多，我们的罪越多得到赦免，我们的爱很自然就会更多，感恩的心也会很自然的更多。所以有时候神容许我们身上还有一个软弱，还有一点缺点，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 就是提醒我们，我们不过是一个罪人，我只是一个罪人，好让我们一直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神施恩给谦卑的人，他阻挡骄傲的人。我们如果一直要被神保守，谦卑在他的面前，我们可以一直啊这样领受啊神的恩典。谦卑是蒙福的路，是蒙恩的路，或者说是蒙恩的那个在神面前蒙恩的地位，蒙恩的条件。一直觉得自己不配，一直觉得自己一无所有。神说哈，他是住在至高、至高、至大、至尊之处，但是他却是与谦卑的人同居。他喜欢与谦卑的人同居。摩安德勒弟兄告诉我们说，谦卑就是一切美德的基础，所有耶稣基督的美德都是建立在谦卑这个基础的上面。骄傲呢？他说骄傲呢？他说骄傲是从地狱来的毒气，骄傲是从撒旦来的，谦卑是从基督来的。骄傲是从地狱来的，谦卑是从天上来的。所以在西番雅书第二章那里说，你们世上的谦卑人呢，要追求谦卑，要追求公义。可是不多，世上的谦卑人不多，所以才要我们来追求，要我们来追求这个谦卑。那今天晚上我们要继续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神心目中的教会，或者说耶稣基督的心腹，神心目中的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我们昨天晚上我们看了第一章，就是说这个教会是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的，而且他拣选我们的目的乃是要叫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我昨天有说过，这个圣洁主要有两个意思，这个是第四节那里所说的，一方面就是与世人有分别，有分别，别人一看就知道你是基督徒。另外就是这个圣洁就是像神，没有瑕疵的话就是像耶稣，没有瑕疵，没有玷污，就是那么完美。神拣选我们，他的目的也是这样，而且这些都是按照他自己所预定的旨意。而他的方法呢，是借着我们相信耶稣他的爱子，然后我们借着爱子的血，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然后他就用圣灵来充满我们，就昨天我们已经看过的，就是在十三节跟十四节。而圣灵赐给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得着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存留在天上，永不衰残，永不朽坏的产业。那个产业 不是物质的那个产业，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一切的丰盛。那我们今天就可以预尝到的，就是在圣灵中我们可以经历到耶稣基督里面的丰富，他的救恩，我们今天就可以享受到。那么今天我们所享受到不过是预尝，预尝一些天恩的滋味，神为我们预备的太丰富，是我们还没有，真的还没有看见，还没有听见，我们的心也没有想到的，而是圣灵这样继续不断的这样启示，启示给我们。然后第二章就说到我们原是神手中的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造成的。也许我们把第二章哈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一起来读，还是这样两节两节的这样来读，这样我们可以啊有一个连贯性。这样，第二章，我们弟兄们先来读两节，然后姊妹来读两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是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第二章就是讲到我们 信主以前是怎么样一个光景，然后我们信主以后了又是怎样的成为神家里的人。说到我们信主以前，我们跟了神没有关系的，在神的祝约上，神的应许上，我们都是没有份的，我们都是局外人。那现在呢，因着我们信了耶稣，神叫我们和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这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灵性活过来了。我们在没有信主以前，我们的灵性是死的，我们对神的事情毫无知觉，也没有兴趣，甚至于连神的存在我们都信不来。但是神怜悯我们，第二章是说到他因他爱我们的大爱，第四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就是我们第一章十三节那里所说的，我们听见了这个得救的福音，我们就信了耶稣，圣灵就使我们得以重生，和耶稣基督就这样一同就活过来。第六节他说，我们和耶稣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个坐在一同坐在天上，不是指着我们这个身体或者是物质跟他坐在天上，这里他原来的意思就是和基督一同坐在那个属灵的境界里头，就是一生同在，在属灵的那个境界，这是一个属天的境界。当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要知道主如何的在天上，我们也在他里面如何在天上。我们如果在圣灵里面，就不受这个空间的限制，在圣灵的里面天就是地，就是天，天天就是地主耶稣他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除了那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以外，没有人升过天。那他说这话那是在灵里面，要知道主耶稣他讲了很多话都是灵，都是生命，他不是指着肉体来说的。主耶稣他说肉体是肉体是无益的，叫人活的乃是灵。我跟你们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我们当然回想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的生活我们真是活在罪恶当中我们都没有什么知觉的，我们觉得好像犯罪是很自然的一件事。那有一天神的爱领导我们，他很奇妙的就这样子安排，也许有朋友有亲友帮我们带着教会，或者神就差遣我们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人来把福音这样传给我们，那我们就信了，我们就接受了。甚至也有人告诉我们那个圣灵的重要，我们要受圣灵的洗，那我们也领受了那个圣灵。前面第一章那个十三节讲说你们既然信他，也受了圣灵为印记。以弗所书或者说以弗所的教会是在什么时候受圣灵的呢？传统的说法第一章十三节就说人信耶稣的时候就受了圣灵了，因为这是他们根据的所在，就是以弗所第一章十三节。可是如果我们要是仔细的去查考圣经的话，以弗所的教会他们受圣灵是在什么时候？ 他们受圣灵的历史背景记载在什么地方？记载在那个使徒行传第十九章。我们应该一起看一看，就让我们知道，哎，这个传统上的说法就是，信的人呢，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就受了圣灵了，你不需要再受圣灵的洗了。这种的说法哦，也真的误了很多，误了很多人的基督徒的那个蒙恩的，更深的一个经历。使徒行传十九章，那边，从第二节一直到第七节，就是讲到以弗所教会当时受圣灵的背景。他不是说信了哈，就受了圣灵。那我们读，我们，读一读，我们就很清楚知道，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知识。第二节，问他们说，这是保罗哈来到以弗所，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你看这一句话，这句话就否定了那种说法，人在信的时候就受了圣灵。那如果是人在信的时候就受了圣灵，那保罗他就不会在这里这样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那个这个信耶稣是一件事，受圣灵又是一件事。受水的洗是一件事，受圣灵的洗又是一件事。这个今天，这个关于圣灵的洗这个真理啊，传讲的不够。像罗宾森，罗宾森师母的时代，他们就很注重这个圣灵的洗，而且讲到圣灵的洗的时候呢，有深和有浅。为什么一个基督徒必须要受圣灵的洗呢？因为圣灵的洗乃是圣灵在一个基督徒身上做工，做那个成圣改变工作的一个开始。如果你没有受圣灵的洗，那圣灵无法在你的身上改变你的生命，使你越来越成圣。圣灵来是叫我们成圣。如果我们没有圣灵，如果不领受圣灵，我们如何能够成圣呢？这个圣灵的洗，有浅的意思，也有更深的意思。圣灵的洗是一个继续晋升的，越来越丰富的一个经历，或者说这是在圣灵里面对耶稣基督的经历。那我们也可以说哈，教会如果没有受圣灵的洗呢，那教会怎么那个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个建造更谈不到。你要知道，所有哈那个教会的产生，教会的产生，教会的成圣，教会的被建造，教会的聚集，教会在地上能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一切都是在圣灵的里面。因为主耶稣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才有能力为我做见证。宝惠师圣灵来了，你们才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才知道耶稣基督是复活了，而且他活在我们的里面，他行走在我们当中。这都是因为圣灵来了以后我们才能够有的经历。换句话说，这些都是在圣灵的洗，圣灵的洗里面的那个经历。这个经历是，是应该是越来越深，越来越丰富的。所以我们再读下去哈，《使徒行传》十九章，保罗问了这样一句话，他们回答说，第二节，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 他们连五旬节的信息好像都没有听到。这个时候五旬节降临已经有若干年了。保罗他也是可以说起先他也是没有受圣灵的洗，后来才在大马色的路上主耶稣向他显现以后，然后那个光大光从天上照他，那个光很强，强到一个地步啊，他的眼睛看不见了，好像有灵一样的看不见了。有三天没有吃没有喝，然后主就差遣那个城里面呢，那个大树的城里面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就差遣这个门徒到保罗那里去呢，就给他按手祷告，叫他受圣灵，然后他就看见了，他就起来，他就奉耶稣的名就受洗。那个我相信是不只是水的洗也是圣灵的洗。然后保罗就不一样了，他就大有能力了，他来再讲这个福音的时候他就大有能力，而且他讲的传讲的那个中心他是传耶稣是基督。这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能说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耶稣，不，耶稣是指坐在肉身里面的拉撒勒人耶稣，耶稣的意思他是救主的意思，那基督呢他的意思是受膏者，他是得荣耀了，是从死里复活了，神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我们对于这对于主耶稣的一些称呼我们要明白这些差别。每一次提到主耶稣复活以后圣灵来的，都是讲到他是基督，基督的灵。罗马书第八章保罗他说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人必须要有基督的灵，你信了基督并且还要领受他的圣灵。好，我们再看下去第三节，保罗就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那约翰的洗就是水的洗礼。那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受过水的洗礼，是不是？可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受了圣灵的洗。那如果今天在座还有的人你还没有受圣灵的洗的话呢，你要领受圣灵的洗。也许今天晚上我们在追求的时候你就要领受因为这是主耶稣的命令，这个不是说我们选择可以要或者不要，这是主的命令，这是父神所应许的。而且圣灵降临已经2000多年了，那真的基督徒在受洗的时候，受水洗的时候就应该受圣灵的洗在我们DC的教会里面我们就是这样当我们给弟兄姐妹讲到那个水洗的意义的时候，我们也同时跟他讲到圣灵的洗。因为主耶稣明明说基督徒要受两个洗，一个是水的洗礼，一个是圣灵的洗。那所以呢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在还没有受水洗之前就受了圣灵的洗，那么也有的人呢在受水洗的同时受了圣灵的洗我记得有一位弟兄我给他受水，我给他是这个水洗的时候就在池子里面，他同时也受了圣灵的洗。那我怎么知道呢？就是说他在水里面的他突然跳起来了，那我就知道圣灵降在他的身上，然后他也说了方言。那么当然也有的人或者说绝大多数的先受了水的洗礼然后再受了圣灵的洗，也有人像圣经里面记载和哥尼流的家里面，他们是先受了圣灵的洗然后再受水的洗。所以这个先后次序 都啊不一的，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例子。那这些人，再来看第四节，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啊，这个水的洗礼哈，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所以水的洗礼啊，最主要的是一个宣告，就是你信耶稣了，你从今以后你是属于耶稣的。但是还不够，还要受圣灵的洗。那当初的门徒们就是这样，那当然今天我们也都应该是这样。当初他们怎么样受水的洗礼，今天我们也要受水的洗礼。当初他们如何的受圣灵的洗，今天我们也要受圣灵的洗，要知道啊，不能够缺一的。然后第五节，保罗跟他们讲了，一定把这个圣灵的洗的事情跟他们讲了。第五节说，他们听见这话呢，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我相信这个受洗是受圣灵的洗，因为他们已经受过约翰的洗礼了。OK。第六节，他们怎么样受这个圣灵的洗呢？你注意哈，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呢，一共又有12个人。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他有没有受了圣灵的洗呢？圣灵有没有降临在他身上呢？就是在五旬节那一天，还有在这里，还有在哥尼流的家里面呢，都是因为他们说了方言。这里还加上说他们说了预言，好像这就是一个好像一个记号，说哎，他受了圣灵了啊。那么也有的人当时没有说方言，事后再说方言。那么也有的人呢，当时圣灵降临在他身上的时候，他被圣灵触摸，有感受，好像很激动。那时候他可能已经说了，他自己不知道，他不知道那个就是方言。什么是方言呢？圣经里面所说的方言，不是我们中国人所领会的地方语言，不是那个。圣经里面所说的方言，乃是人的舌头被圣灵感动发出一种的声音，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个方言。而这个方言呢，是人听不懂的，说的人听不懂，可是听的人有可能听得懂。那就是说，圣灵如果刻意的要叫人来听，或者说是圣灵在那里把这些方言呢翻出来啊，就像五旬节那一天呢，当时在场的哈有15个国家和地区来的人，他们有可以说15种不同的语言，各国的语言，圣灵在这里亲自啊翻出来，就好像圣灵把那个翻方言的恩赐赐给人一样的。这个是圣灵的一种超然的一种的工作，是为了叫人要相信那个时代来了啊！因为神那天所做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工作。昨天是前天呢，我不知道哪一位弟兄讲到说，说有一个姐妹是一直说方言呢，就是她讲的是英文，就是说。他不会英文的，但他讲的是英文。我就追问一句，我说他讲的英文内容是什么？他没有，他不记得了。就是，我知道以前我们在香港有一个在我们家帮忙的一个姐妹，她不识字的，她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她根本就不会讲英文。可是他有一天他在祷告，用方言祷告的时候，他的外甥 他的外孙是上英语学校的，哎，听到说他的他的姑妈还是怎么样，就哎说讲英文，所以后来他的外孙就这样信主了，这样，这些是圣灵哈一些超然的工作，特别在五旬节那一天，神要叫这些从各地来的虔诚的犹太人知道说耶稣基督复活了，他已经得着尊贵荣耀为冠冕了，而且呢他从父神那里就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他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浇灌下来，他要叫世人相信这件事，所以神在那天呢做了这个特别的一个工作。那以弗所教会哈就是这样受了圣灵，人不多哈，只有12个人，他们就是这样受了圣灵。那以弗所教会，我们再看下去哈，我们就知道这一个教会像保罗在那里待过啊，约翰晚年的时候在那里待过，提摩太保罗的亲密的同工，青年同工提摩太在那里也待过，所以以弗所教会啊，在这些比较大的使徒的手下哈，都受过相当的教导，因此保罗写给哈以弗所教会的那个启示哈，也是超过其他的书信的。他所用的字眼，他所讲到关于神的心意啊，那是超过在其他的书信里面的。我想，也许能够跟以弗所书比较相比拟的，就是哥罗西书啊。哥罗西书特别他讲到耶稣基督他的中心性，他的超越性啊，那个基督就是这样创造一切啊，一切都是为他而造的，这个，那是哥罗西书里面所讲的。那以弗所这里告诉我们的，就讲到那个教会第一章最后一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一句很大的话，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当然这是在神的心意中是这样，但是很显然当我们读下去的时候，以弗所教会哈还没有那样的完全被建造好，可以说真的神一切的丰盛哈都这样充满了他们呢，还没有，因为他们中间还有，到了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哈，在很多在行事为人上面，在夫妻的关系上面，在教会里面的生活方面，还有许多需要教导的，需要来纠正的。所以第二章主要就是讲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爱主的弟兄姐妹啊，常常都是想到要回报主啊，要回报他呢，我们就要为他做一些事。可是我们很少想到哈，我们这个人就是神的工作，神要先在我们身上做工，或者我这么说哈，当我们为神做工的时候啊，重要的不是我们为神做什么，乃是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因为常常我们在教会里面啊，我们有服事的时候，我们就会遇到一些难处，一些问题啊，人际关系上面的啊，弟兄姐妹相处方面的，彼此相爱方面的，还有那个顺服的问题啊，我不服你，你不服我啊，就像当初的门徒们呢，他们中间呢常常争论谁为大那今天在今天的教会里头当然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形，那神常常把我们放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他来在我们身上做工。你要记得哈，我们原是神的工作，这个第十节里头就告诉我们，他从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怎么死在罪恶过犯当中， 活在这个世界上，放纵情欲，随着我们心中所喜好的，吃喝玩乐，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是我们从前的蒙恩之前的。现在呢，我们认识了神的恩典，他爱我们的大爱，我们认识神的怜悯，我们知道我们是个蒙恩的罪人呢、啊。而且呢，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刚刚这样开始，他什么时候开始在我们身上做工呢？那是我们归附他的时候啊，也可以说就说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所做的。然后当我们在接受圣灵的洗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在主观的方面呢，我们就正式的可以说就是在神的手中了，我们就成为神手中的工作了。这个观念很重要，就是我们需要有这个观念，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尼陀森弟兄他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奉献给主啊，不是为主做工，乃是啊让神做工啊。我再说一遍哈，他说我们奉献给神啊，不是为神做工，乃是让神做工。凡不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就不能为神做工，这清楚吗？然后他就讲到哈，我们的服事是什么样的服事呢？他说真正的服事哈，乃是啊耶稣基督生命的流露。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先被神做工了，做成了一个器皿，然后神才能够使用我们来为他做工。而我们为他所做的工作，不仅是做一件事情而已啊，乃是啊我们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就是很自然的这样流露出来，这是为神做工。他说这才是在神面前算得数的工作。所以神在我们身上做工这一件事情是首先的，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让神先在我们身上做工来改变我们的话，真的我们不能够为神来做工，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所做的不过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才干让人感觉到的不是耶稣基督生命的流露。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这个观念越重越好。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观念的话呢，我们对于我们所遭遇到的各种的环境，我们所遇到的各种的人事物，我们的看法会不一样的。有一次也许我们看一看那个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神他先是教导耶利米，然后呢他借着耶利米去教导神的百姓。第十八章也许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十八章一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见我的话。我就坐去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遇他转轮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 耶和华的话就领导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啊，我带你们岂不能向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啊，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手中也怎样。神要借着耶利米要讲这一个真理，就是神怎么样对待他的子民，在这个真理要传给这个神的百姓。所以神好像特别的要差遣这个耶利米要到这个窑匠家里面去，他说在那里我要使你听我的话。你要知道，神常常借着环境向我们说话，他会怎么说呢，就是神有时候他把我们带到一个特别的环境里面向我们说话，他会借助人借助事情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那神为了要叫耶利米能够明白，也叫他的百姓能够明白，他们在神的手中啊，就是他的工作。要明白这个真理呢，所以神差遣耶利米要到那个窑匠的家里面去。啊，换句话说，我们要相信我们是神所救赎回来的，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啊，我们是神以永远的爱所爱的啊。可是要知道，神拣选我们，把我们救回来，他有一个目的的。他在我们的身上是有一个工作，他是按照他所预定的旨意，按照他原有的计划，要在我们的身上要做工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这里是偶然坐在这里的。即使我们来到这个不管是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按照圣经的说法，《使徒行传》第四纪在那里说我们的年限，我们所住的疆界，都是神所预定的，不是偶然的。因为他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计划，有一个工作。他就像那个泥啊，那个泥土在那个窑匠的手里面呢。这个窑匠当然他做器皿的，圣经说在神的家里面有各样的器皿，各样的器皿，贵重的器皿，卑贱的器皿的。人如果是脱离卑贱的事呢，就可以做贵重的器皿。这个卑贱的事啊，就是我就是属肉体的，就是我们要体贴圣灵，要让圣灵在我们的身上要做工，不断的这样接受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样我们在神的手中啊，才能成为不但是器皿呢，而且是贵重的器皿。你要知道神所使用的器皿，他们的背后有很多神的工作。当神在他们身上做工的时候他们流了很多的眼泪，这是别人所看不到的。我们常常会提到某某属灵的姐妹，某某属灵的弟兄他的信息，他的文字怎样怎样供应我们，可是我们却没有看到在这些的背后，他们所流的眼泪，他们在神的手中这样被神这样制作、塑造、对付、拆毁、破碎、击打，这些我们都没有看到。所以一个器皿能够成为一个器皿，尤其是一个贵重的器皿，神在这个器皿上要花多少的功夫。正如那个窑匠那个耶利米他去看的时候，那个窑匠就做坏了，做坏就再另做，如果再做坏了他又再另做，这个 要做一个器皿出来，神要得着一个器皿啊，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还要人愿意，还要人肯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肯无条件的没有保留的，就神啊，你照着你自己的心意在我的身上来做。而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而教会呢，乃是神要做的一个团体的工作。神他要得着，在圣经里面有不同的说法啊，他要得着一个家，是他自己的家，他是可以享受的，可以安息在里面。他要得到一个居所，是他可以居住在其中的。他要得到一个圣殿，这个圣殿呢是可以荣耀他的名，可以使他能够安居在其中的。这是以弗所第二章那里就告诉我们，他讲到我们从前怎样是外邦人，跟神的应许祝约没有关系的，跟基督没有份的，原来是没有份的。这个是后来我们蒙恩得救，因着主耶稣的血，我们都能够来亲近神，我们也领受了圣灵啊，我们同被一灵所感。当然那里第二章所讲的哈，主要的是讲到犹太人跟外邦人的怎么样能够两下合而为一了，就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合而为一了。今天不但是只说犹太人跟外邦人，就是啊各国各方各族都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呢合而为一了。因为我们因着他的血，我们同领他的血啊，我们同领一个圣灵，我们同有一位主。这个是到以弗所第四章的时候再告诉我们，我们所以在基督里面这样子合而为一呢，是因为我们领受的乃是这一位，这样我们就合而为一了。但是呢，合而为是不是停在这里？不，还要建造。所以第二章哈，最后就说我们是成了家里面的人啊，我们不再是客旅了。那然后呢，就是我们呢是要同被建造的，全房要被建造，要靠他，要联络的合适。那这个建造是一个生命的建造，就是我一再所说的，我们的生命必须要改变，我们这个老我必须要越来越减少啊，我们里面的那个耶稣基督啊必须是越来越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是第一章最后一句话。第二章最后就告诉我们，我们被建造也渐渐呢成为主的圣殿，主可以住在其中。今天主不是住在一个房子里面，像旧约是在会幕里面，是在圣殿里面。那今天新约的时代哈，神是要居住在教会当中，就是你和我这些他用宝血所买赎回来，所洁净，也是用圣灵所充满的。所以圣经才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今天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是圣灵的殿。但是这个殿需要被建造的，这个殿需要被洁净的，需要被成圣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需要有聚会，我们需要这样要领受神的道，要领受神的灵，而且呢也要常常取用主耶稣的宝血，让他来洁净我们，因为我们还有罪，还有过犯，我们的里面啊还是有污秽肮脏，我们还继续不断的需要他的血，这样来洁净我们。这是教会的建造，这是神要做这样的工。今天我们不该只是想到我们来到教会里就做这个做那个，而忽略了神在我们的身上，他要做工，他要改变我们，他要使我们成为他的居所，他的灵要居住在我们的当中。这个教会是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今天神居住在哪里？当然他居住在这个宇宙当中， 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他说你们要为我造殿宇，造何等的殿宇，我缺少什么呢？但是啊，他说忧伤痛悔，因着我话语战恐惧战惊的人，我必不轻看。这样的人是我所寻找的，这样的人是我所要居住在当中的。我们就是神的殿，我们就是神的居所，我们就是神的家。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那里要讲到，在教会里面哈，不能随便设立一个长老啊，设立一个执事。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哈，不能随便设立的牧师或者是传道，那里他有一定的标准。嗯，啊，因为什么呢？保罗他说哈，他说因为这是神的家，这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不能够啊很随便的就安立一个人为牧师。我今天呢，当我看到哈，在教会里面，那么把这个安立牧师这一件事情啊，就是看得那么容易，那么轻而易举的啊，我心里面呢真的很怕，很怕。难怪也很多教会出了问题，也就是在这里，他还没有成熟，他还没有到了当牧师的时候。他还不够那个被安立的，按照圣经所说的那样的条件呢，他就安立了。今天很多的安立是为了方便，为了方便，为了免税方便，为了出国方便，为了有一个牧师的名誉啊，那就好像很容易受到社会人士的尊敬啊，那是总基于这些的考虑啊，而没有按照圣经的原则这样来安立牧师和传道。所以今天教会当中发生这样的问题，这是太严肃的一件事情。因为教会非同其他的团体和机构，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保罗他把这些原则哈，这些原则差不多有15个条件，人要怎么样，要当牧师，要当传道，有15个条件这样的。所以这样写出来啊，保罗他说，倘若哈我单言日久，我如果没有感到的话，而你必须要按立长老和执事，或者说按立牧师的时候，他说你就知道在神的家中应当如何行。然后他接下去他就讲，我想我们应该看一看那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知识。提摩太前书第三章15节哈，一起来，15节。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什么是教会？教会是大哉敬虔的奥秘。那以弗所书啊，讲到那个保罗用夫妻的关系讲到那个教会跟基督的关系的时候，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我乃是只做教会和基督说的。他在那里他不是单单讲到夫妻的关系，他是用夫妻的关系来讲到那个极大的奥秘，就是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哦，教会在神的心目中是多么的宝贵，但是也是一个特殊的，具有特殊的地位。 如果我们要知道神是多么爱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和我不可能不爱教会，不可能不爱教会，不可能不为教会来做一些事情。但是你要知道啊，那个教会是包括你和我在内的，我们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就是神手中的工作，我们就是神所要建造的那个圣殿，我们就是神借着圣灵所要居住的所在，我们就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神的真理托在什么地方呢？托在教会里面。神的真理怎样的具体能够这样彰显在这个世界上呢？这一位被接到天上接到荣耀里面的耶稣基督怎样能够彰显在地上呢？乃是教会所见证出来的，乃是人在教会当中才能够知道说基督还活着，确实他是复活了，而且他是充满在教会的里面。你看神的工作多么荣耀，而你我呢，就是神手中的这个工作。那这个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做成的。第十，以弗所第二章第十节，他那里我需要稍微加一点解释哈。我们再来看哈，他说我们原是神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呢所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要我们行的。这个我们需要加一点解释。神这个工作怎么造的呢？乃是啊，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或者说是在圣灵里面所建造的。而建造在哪里呢？是建造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一个建造乃是我们是圣灵把我们建造在基督里面，正如主耶稣所说的，所以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面，这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和他连结，有份于他圣洁的性情，脱去我们的旧人，穿上他这个 新人，我们就渐渐的这样，这个是以弗所第四章那里所说的，我们就渐渐的这样能够来改变。这就是二章十节所说的呢，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所造成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呢？要叫我们行善。这个行善不是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啊，修桥补路做好事啊，好像顾念穷人啊，不是这种的行善，也包括在其中，但它主要的不是指这里说的。这里的行善呢，最主要的就是活出耶稣基督来，活出耶稣基督他的美，他的真善美。因为当我们生命被改变的时候，被建造在耶稣基督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性情成分越来越多的时候，当然我们所行出来的善呢，那个不是我们人肉体的行善，乃是耶稣基督生命的流露。这个就是神所要的，那这是神所预备要我们行的，在他的心意当中，他是要叫他的儿子，要叫他的儿子在众弟兄中做长子，他要教我们呢，都越来越能够像他的儿子。这个是在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说二十八节读，二十八读到三十节，一起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他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这个得荣耀，就是到后来被建造像他的儿子一样。这里所说他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有另外一个意思，原来的意思啊，更好的翻译应该就是他预先定下我们都要被改变那个像他的儿子，好叫他的儿子在弟兄中做长子，就是他是榜样，我们都像他，被神做到一个都像他的儿子，就是长子的意思。这样，那今天圣经告诉我们说，哈，万物都在叹息啊，就等候神众子的显现。这个众子就是以耶稣基督为长子，都被改变了，都长大成人了，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了。今天神所创造的这个万物哈，都在叹息劳苦，就是等候这一天的来到。我相信神在这个时代里头要做快速的工作。我昨天晚上也讲哈，圣灵是一面在这里收割灵魂啊，另外一面呢就是在预备心腹，就是建造他的教会。而且圣灵所做的是很快的工作，我们常常遇到信主哈，没有两年三年了，他就被改变，他就被圣灵充满，他就懂得圣灵的事。反而那些多年的蒙恩的基督徒啊，还是在那里好像那个对圣灵的事情好像还是格格不入。神要做快速的工作，神要在你我身上要做快速的工作。我相信哈，这一次的这个夏令会哈，这个特会啊，神实在是在这里做哈快速的工作，建造的工作，丰富的工作，加多的工作啊，像这样的退休会哈，一次比一次的更丰盛。Amen。他要一直加给我们，因为他来的日子实在近了。世界的这个末日啊，实在是那个兆头，主耶稣所说的那个预兆啊，可以说我们看得越来越多。主来的日子近了，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我们真的像今天早上哈、啊、我所说的，我们要分外的殷勤，我们要格外的殷勤啊，要来得，好叫我们进到主耶稣的国度里面呢，乃是丰丰富富的那个进到神的国里面。这都是神所为我们这样预备的，是神所预备要我们行的。因此我们要留意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最后我用很短的一点时间哈，我讲一点我的见证哈。我因为常常有很多神的话要分享，很少有时间来讲到我的见证。我在没有全职侍奉之前哈，我在这个社会上一共做了差不多14个工作，从台湾到香港，然后到 DC 到纽约，然后一直到现在。最后的一个工作是在呀、啊。美国这个联邦政府里面也是一个新闻的单位，在那里做。我起先去的时候啊，我以为是暂时的，因为那个时候啊，我们真的可以说已经把职业差不多都放弃了，只是还是替他们做一点兼差的工作而已，没有完全放弃。只是呢，那个时候还不十分的清楚，是不是我们应该要出来呢？是不是我们应该开始一个教会了？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把工作放下以后，我们就搬到纽约哈、哦，搬到纽约去住的，差不多两年，一直等候。而且吴牧师哈、哦，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在利基国聚会嘛哈、哦，那吴牧师啊，他跟我不止一次的提到，他说周牧师，如果你要是在这开始一个中文的聚会呢，你可以使用我们那个楼下的堂，啊，你们去过纽约啊利基国教会的时候，它是两层的哈，上面的有一个大堂，下面有一个大堂，不过下面的比较小一点。他们冬天通常都是在下面， 人数少的时候，那个祷告会多半都是在下面。他说你可以用下面的，他跟我提过，我想至少有三次哈。可是啊，我就跟他很坦白的说哈，我实在我没有这个感动，好像还不清楚。是，那后来当然始终就没有在那里开始聚会。以后神就兴起环境来，长话短说哈，就把我们又带回到华盛顿D.C.。所以我们回到D.C. 以后呢，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哈，就是到底我该做什么？是在D.C. 开始教会呢，还是说再等候，再回到职业里面？那为这件事情呢，我们跟孩子们哈，我们的几个孩子都在家里面，全家我们就有一整天的禁食祷告，就在等候，希望能够清楚。那祷告的结果的话呢，就是啊，要回到职业里面去。可是，不是那样十分的清楚，所以我就写信啊，给这个荣耀的光辉啊，这个作者哈，贾牧师，贾德纳牧师，我就请他哈，为我祷告。同时要把他的那个感觉这样告诉我，所以他差不多祷告了两三个礼拜以后，他就回了我一封信，他就说，我的感觉呢，你应该暂时回到职业里去，而不是又回到职业里，长期性是暂时的，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就找工作，而且很容易的就找到了一份工作。那当时我有好几个可能性哈，一共差不多有六个工作，那前面五个我都没有拿到哈，我所拿到的呢，是我列在最后的一个工作。那结果这个最后的一个工作呢，我在那里哈，不知不觉的就是一待就待了八年，而且这个工作呢，是我所有工作当中哈最受熬炼的一个工作，神就把我好像放在那个火炉的里面，也很奇妙。我记得在工作开始的时候啊，我已经有朋友在里面了，他就邀请那个主管哈，就我们在一起吃饭见面。那个在吃饭的时候，那个主管哈，很奇妙的，他就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他说某某人，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我们这里哈是一个炼狱。后来那八年呢，果真是炼狱。我可以说啊，我很多的功课，特别是那个谦卑的功课，我就在那八年里面呢，在受熬炼的时候所学的。我常常回头看的时候哈，如果没有那个八年的熬炼呢，我不可能在华盛顿D.C.牧会20年，我不可能。我想在那里最多待一个3年5年，可能我已经早走了。我没有那个耐心，没有那个爱心，扶不下来。可是前面这个八年的熬炼哈，神知道，我真的做梦也没有想到，贾牧师是说，我觉得你暂时可以回到这个职业里面，我就记住这个暂时。可是我想到后来，怎么这个暂时越拖越久啊？拖了八年是暂时，我就知道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我们必须先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然后我们才能够为他做工。我们的生命必须被他塑造，被他改变，然后我们所做出来的工作才是生命的流露。教会的工作并不是说啊，你有这个才干，你在这方面有这个专长，那你就可以来做了。那这个跟世界上的没有什么两样，唯独教会的工作，教会的侍奉，乃是生命的流露，生命的供应。如果我们没有被神做过， 我们在教会里面要来做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人带来问题，给人带来难处。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背过十字架，我们就会成为别人的十字架。我想你们都明白哈，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原是神所做的工作，你和我都是神所做的工作。我们要在神的手中要被他使用的话，我们必须要让他来做工，必须让他来破碎，必须让他来拆毁，必须要让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我们真的看见我们是一无所有，一无所能。然后神才能够使用我们。而今天神所要的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教会，他所建造的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教会。他不是要一个房子，一个建筑物，他不是要许多的人数，他要的乃是基督的生命，乃是器皿，是他亲自所做成的器皿，这是神所要的。他要的心腹必须是被他装饰过的。我们都知道那个新娘子必须要打扮，可是人间的新娘子可以用珠宝、金银、宝石，用服装、用美容可以来这样装饰。可是基督的心腹不是用这世界上的装饰品，乃是以他自己的生命、他自己的美德来装饰我们。他要用他的谦卑来装饰我们，他要用他的柔和、谦卑、他的圣洁、他的爱、他的怜悯、他的饶恕，他的就是这样白白的这样子受苦。今天神所要的教会是这样的教会。今天好像我们常常很容易就忽略了神所要的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我们常常以某某会、某某堂这样来为重点，我是某某堂的，我是某某会的，我是这样。然后你听到说职堂，一个一个的这样职堂，然后就是数字很多。可是神要的不是这些，神要的是他的心腹，神要的是那一群那被他改变过的，是被他制造过的，是里面呢真的基督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人。你要问说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夏令会，我们为什么在达拉斯要办特会，我们为什么要到亚洲去办特会，就是神要得着一个心腹。我们不敢说我们是在为神预备心腹啊，乃是神亲自，是圣灵亲自在为耶稣基督预备心腹。我们只是跟圣灵配合，我们只是与他合作，他动了我们才跟随，他有预备我们才这样跟上去，全部都是他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和我在神的心目中是多么的宝贵，神在我们身上他有一个计划，他有一个心意，他要得着一个心腹，而这个心腹呢是被他所装饰到一个地步，没有皱纹、没有瑕疵、没有皱纹等类玷污的这样的病的，这是他所要的那样的教会。我们要为这一个祷告，我们也要 真的为这个来竭力的这样来追求。不要怕神的手临到我们，不要怕十字架。十字架的道路乃是进入荣耀的道路。十字架好像一面是苦的，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为着摆着前面的喜乐，他就轻看他眼前的羞荣，那个后面是喜乐的，后面是荣耀的。十字架的道路是引到荣耀的，而且主耶稣来，他就是要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去。那个荣耀要知道就是被改变，完全像他。那个荣耀不仅是我们今天享受一点主的同在，那是完全被改变像他。因为神他预先所知道的，他就预先招来，招来的他就称他们为义，称他们为义就叫他们得荣耀。那个得荣耀呢，就是完全改变像他儿子那样。这个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让我们一起好好的为这个祷告，为这个追求，不要再浪费时间，因为时间也不多了，主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让我们今天晚上真的再一次把自己没有保留的来交在神的手里面，好不好？我们需要再一次的把自己没有保留的就是交在神的手里头，让他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好像那个泥土在窑匠的手中一样，他可以随着他自己的意思来做，他要把我们做成什么样子就做成什么样子。我们愿意吗？愿意吗？我看只有少数人点头。哈利路亚，我相信你们都愿意的。哈利路亚，好，我们一起站起来。